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第58期，
欢迎大家，
欢迎。我现在和一姐是一个马上要双双各自启程奔赴战场的一个状态。
我以为你要说双宿双飞，哈哈哈。
你要和谁双宿双飞？反正那个人不是我，
飞不了，飞不了。对，我们在一个互相都非常忙碌的一个状态。红红应该是马上要去参加一个很长距离的马拉松，这个要持续多久呀？
马拉松没有长距离，马拉松就是42.195公里，它是一个固定的。
救救我，救救我！反正就是他要去跑很久很久的步。
对，是这样，家人们，我们现在是星期五晚上的8:55，然后我是明天的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开始了我崇礼168的70公里星光的组别，确实还蛮长的，是我的70公里的越野比赛。我们的崇礼168堂堂的国际级别的越野比赛，在我们一姐的嘴里就是要去跑一个很长很长的步。可以可以，
但是你说崇礼168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去年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其实就有聊到168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赛事吧。好，这个话题先
马拉松，马拉松。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
没有了。
一姐是马上要去日本参加一个论坛和一个公司的活动，所以要在那边待几天，然后就开始一个长长的出差。就红红是长长的跑步，一姐是长长的出差。
对，你听，其实我们俩这个行程啊一直都还蛮潇洒的，蛮紧凑的，蛮独立的，和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的。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说比赛就比赛，说出差就出差的这个状态。就不绕关子了，我们想来聊一聊生育的话题。
哇哦，
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不应该就是作为两个30+自称独立的职业女性，或者是都市适龄适婚适育的女性，我们不应该到了50多期才来聊这个话题，但确实拖了蛮久。
没错，这个话题之所以这么难聊，是因为它有太多太多的个人的情绪、社会的因素，包括和父母的关系在里面，蛮复杂的。
是，所以今天我和一姐，我先提前打一个保护伞，我们仅仅是在于两个，不是要给大家什么建议，我们也是就像闺蜜对谈一样，把我们真实的一些情绪来跟大家做一个剖析，你们就会发现任何人也不是能随时随地给出建议的。为什么想要去聊这个话题，起因还是在前两天，我看我们毕业生的群，是在我们的4群有一个群友，他就是想要去提议说，为什么红红和一姐聊了这么多期都没有聊到过有关生育的话题。这个聊天其实我看到了，然后那个群里面就开始很热络的讨论，就是未婚未育女性啊，为什么就不生娃，或者我看我们还有群友说女性的求职歧视啊，还有吐槽老公的，然后吐槽单位老板的，说不给爸爸放假，然后只有妈妈有产假。我就看我们那个群里7嘴8舌开始讨论。说实话，我们这个群友他的那个提议我看到了，但我当时在群里面就有点没说话。你能理解我的那种心情吗？
能，就是好像是想要回应的，然后又发现无从下手，可能它比较复杂，你对这个话题本身也有一些些的情绪。为什么我没有看见呢？我那两天太忙了，我是毫无印象，直到你说起来我才回去翻了一下记录，我发现无论何时什么年龄，好像只要女性就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话题。
而且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因为还没有生育嘛，我看当时有群友说他们两个还没有生孩子，讨论这个话题不合适。我就看有群友说他们两个现在应该都是30+的年龄，应该也有对于最佳生育年龄的焦虑吧。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们这个毕业生，肯定是有的，因为像我现在是31岁的年纪，一姐在比我大几岁，如果真的有那个所谓的最佳生育年龄，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可能就是在35上下。一会儿我们会聊到一些陈旧的腐朽的价值观传统观念也好，但是这个所谓的最佳生育年龄还是一个相对客观的事情，它就有点像一个生育时钟那样悬在你头上的那把剑一样，一直都在提醒着你，还是会有一点焦虑感和紧迫感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话题在我这里可能一定程度的翻篇了。这个翻篇不是说我生或者不生， 而且红红开篇也讲了，我们俩都不是丁克，我们只是暂时还没有生育，但是一定会有在某一个年龄会觉得生育是一个达克摩斯之剑悬在你头上，就是如果你要生到底什么时候生，会有无数的人给你建议什么如果你要生你就快一点，或者是你再不生就怎么怎么着了，就类似这样的话语。我也是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说实话会有这样的焦虑，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的心态是非常稳定的，就是有计划有规划，但是可能暂时不会有行动。但是我非常能够共情你，因为我也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而且我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也不短，可能也都有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正好我们就可以再去聊一下到底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话题。
实话实说，那现在你就是正好跨过了比较焦虑的这个门槛，我正好还处于这个焦虑的阶段，我一会儿也可以和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也不拿大家当外人，我究竟的焦虑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就让我很容易想起我们去年五月份录的30岁觉醒的那一期，你还记得吗？就是一个尚未觉醒的女性，或者在集体期待原生家庭束缚的这种多重的网束缚之下，女性的焦虑可能就是在30岁来临之前28、29达到的一个顶峰。但是当我发现我真的到了30岁，跨过30岁，好像一切都没有变，但好像一切又都变了，就是那种焦虑啊，你以为你一定过不去的坎儿，很多难题你真的自己就想通了。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聊生育这个话题，正好是我还处于这个迈入这个坎儿，马上要迈还没有迈的这个阶段，但一姐已经迈过去了。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自己是一定100%的丁克，但是我们两个还正好可以在两个相对不同的心态啊或者心境来给大家做一点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些分享，也就给大家当一个事例，就是诶，可能他想的和我想的一样或者不一样，但也不是说能够教给大家什么。我先说我吧，就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好我应该什么时候生，或者我究竟什么时候去做生育这个决策。归根到底就是我觉得它并不是我现在人生阶段一定要发生的一件事情。但确实为什么生孩子的这个事情会给你引起焦虑呢？就它真的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现在还想不太多人生中有这种开弓彻底没有回头箭，就是没有后悔选项的这个事情。因为你说如果我们是选了不喜欢的工作我们可以换，哪怕上了不喜欢的学你可以退掉，选了不喜欢的伴侣你哪怕结婚你也可以离婚，但唯独是生了一个孩子，如果你真的选择孕育，选择去陪伴他的成长，把他带到你的家庭你的生命里面，你是要承担起一个没有办法去走回头路的这样一个条件的。但是我确实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那么喜欢小孩，但是作为一个从东亚家庭一直就生长起来的，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父母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他们的催婚手法之暴力之让人不可理喻，就是我妈会天天的时不时的就给我发那种微信视频号的那种小视频，就是老人在养老院很凄惨，就是没有孩子就是保护他被骗或者被虐待，就是那种散发焦虑的视频。要不然就会说我现在不是在马拉松跑步吗，你又去跑步，跑步伤身体知不知道，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要不然就会说你看人家都，你哥都已经生3胎了，你看看你的发小人家都孩子都已经4岁5岁了，你什么时候生，或者说我和你爸爸现在就是身体好，我们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我们将来还想带外孙带外孙女，你要赶紧生。我就没有办法和他谈论这个事情，因为我每次说我不喜欢小孩，我妈就会说你生出来你一定就会喜欢，他会说你看我当时也不喜欢小孩，但是我有了你，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非常的完整，没有你我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天下最快乐的快乐。就虽然他这样说是带有一种强烈的绑架和他自己的主观意识，而且我的回应是相当冷漠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真的有你说的那么爽吗，真的有你说的那么母爱
那么好吗？
对，但是正因为他越说就是说生孩子多么的好，母爱有多么的伟大，他越这样说我就越不敢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大概能感觉和猜测到。我首先我要先说一下，我觉得每一个妈妈在劝自己的子女就在适育年龄还没有开始生的时候，可能说的话都是一样的。你刚刚说那些话，我就感觉 OK， 你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也是你的妈妈，就是这种感觉。
同一个天下，同一个妈。
所有的 point 都是一样。第一就是他们会觉得，如果你暂时不生，或者你以后没有小孩，那你老了一定是孤苦无依的。他们甚至会拿一些身边的案例来说，说你看当时我们家爷爷也是身体很差，差到就只能去住院或者是在一些护理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经常每天我都去陪伴他，所有的人都对他很好。那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爷爷或者奶奶，就是因为家里有一些事情，所以他的子女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所以他遭受到了什么什么那些待遇，就是不是转视频哦，而是拿自己家人和周围的人的案例去讲，会让你感觉好像是没有小孩你的下半辈子就完了。他们会有这样的很深的观点，而且他们是真心这样认为，他们也是真心觉得这样劝诫是在为你担心，是为你好。当然第二就是比如说你反正早晚都要生，那你为什么不早一些，晚一些你就过了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又多么的么危险，可能又拿一些案例出来说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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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在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一直在几乎是同样的话去每天每天都在和我说，或者他们想到了一下就给你发一下，想到什么他又给你说一下。就好像你虽然是你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对象，你可能还没有结婚，但是他们会一直催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
对，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还跟朋友们聊天打趣到，就是如果不想让父母催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连对象都别找，因为只要你找到了对象，他们就催婚嘛，只要你结了婚他们就会催生。就是避免催生的话，就是你就先不结婚，他们就不会催生。然后你生了，你如果生了一胎可能还会有催二胎的，就是父母永远有的催，就是大家要表达这个意思。但回到我刚才提的那个话题，就是其实所谓的什么养老焦虑啊，或者最佳生育年龄，我现在作为一个思想独立经济独立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我们接受到了这么多的教育也好，其实我是有自己的决策的。就说白了，你最佳的生育年龄是可以通过生物技术医疗科技得到适当的延长和保障的。而我现在其实在身边做了冻卵这项决定的独立女性其实真的还蛮多的。第二个，你说真的是养老，就是现在有特别特别多很先进的养老的模式，甚至我们在聊好东西的那一期我们也聊到过未来女性的共同的互助社区啊，养老社区，或者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实现养老。所以这些都有一点点像隔靴搔痒，它并没有触动到我生育不生育孩子的这个最本质的焦虑和纠结。我倒不是在纠结我的最佳生育年龄，也不是在担心将来我老了没有孩子来照顾我。说实话，我觉得生命就是体验，如果我真的是老掉牙了，就如果真的有人虐待我的话
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死掉就好了。话锋一转啊，正是因为我的母亲在跟我描述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她有多么的爱我，事实上她确实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的一种激素或者向下的天平，他其实也是当年在高考考得很优秀，因为其实我爸爸是北京本地，我妈妈其实她的老家是河北那边的，她也是寒窗苦读考到了一个很好，和我当时高考据说比我爸高了小于百分，他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又一起包分配在一个工作的单位里面，当时她也是女干部的，就是也应该有还蛮好的事业呀，还有职场的未来。但是他确实人生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而且他完全不后悔，他说他非常的享受，就是因为他说他有了我之后，他说他所有的注意力和重心都是每天看着我，陪伴我，给我讲故事，陪我上补习班，他就会觉得他很开心。所以我的恐惧的点就是在于，哪怕我生了孩子真的很爱他，但这种被人类的本能或者我们所说的被天的激素和荷尔蒙绑架的这种母爱的天平的这种感觉会让我感觉到恐惧。
哦，我特别可以理解，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在劝诫或者以他们自身的经验在 关心我们，替我们担心，并且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个信息里包含了至少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其实是他们很爱我们，就是我很爱你，所以我在你身上感觉到了无尽的这种亲情的子女关系的快乐，我非常非常喜欢你，所以我也希望你和我一样去体验这种快乐。我觉得这是第一层他们爱的表达。但是第二层是他们的一些体验和信息，这部分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是适用的，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看像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他们是上一辈的这样的母亲，我相信在他们那个年代里，母亲在家庭里承担的育儿工作是相对会更多一些的，而他们的事业，至少我们俩的母亲都不算是完完全全的特别像咱们俩这样相对更事业型的。那当他在事业上没有那么多投入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照顾家庭或者说陪伴子女或者说养育子女教育子女，本来就成为了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情感源泉和生活支柱。其实你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有一点点，我不能叫做过度依赖吧，就是他们确实有很多很多的关注和依赖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的这个体验对我们俩的情况来讲不一定是适用的。我觉得因为有这两层信息，我就想到一个比较无解的话题，就是因为像你说的，生育是一个完全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话题，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判断。像你说你没有办法判断你是不是喜欢小孩，我是明确知道我是喜欢小孩的，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判断生完之后我的状态会怎么样，对方的状态会怎么样，我需要怎么样去养育他，因为这个是不可逆的，就意味着二十四小时或者我未来的所有人生我要肩负起这个责任。那在我们过往的经历里，我们在父母面前还是偏小孩的角色，我不用那样去负责。那工作还有其他的关系，我虽然负责，我虽然认真，但是我想抽离我也可以抽离，但唯有这一个亲情的子女的关系，如果我们自己有了小孩，这种责任和这种链接是完完全全无法抽离的。所以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判断生完之后我们自己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自己到底能不能肩负起这种责任。在这种责任下，我们的爱虽然也会很爱，但是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爱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自己这个个体之间的冲突，我觉得是我们在生育之前或者生育之后完完全全想不到的。甚至是我们现在哪怕有一个想法和一个观点和做一些推演，那生完之后情况有可能完完全全变化。我觉得是这种未知，是这种不完全信息下的一种决策会让我们很犹豫，因为这个选择是不可逆的。
是，而且一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在我们的人生脚本中或者我们两个的性格定位中，我们都是把自我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不是说自私，而是我们的自我主体性都很强，我们带着一种强烈的要完成自己人生主线、自己人生脚本的这样的意识和使命感再去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两个的底层的纠结的点或者隐隐的担心的点都是在于，我会不会因为孕育了这个生命而要对它负责，而去部分的甚至大部分的去限制到了我们自我的表达和我们自我人生走向的进程。因为我身边有很大的一部分朋友，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女性朋友，我没有聊过，也是一个我很好的闺蜜，她现在已经是二胎的母亲，我们两个的年龄也差不多。她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她说在她的人生脚本里面，她就是一个带引号的配角。在这里没有评判的意思，因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排序都不一样。她说她想象到的很幸福的画面就是他抱着他的孩子，然后有宠物，有猫猫狗狗，然后在家里面做饭，一家人和和谐谐的，然后等丈夫下班回来，他就是把这样一个家庭料理得很好，他能够从孩子的陪伴中或者哺育这样的一个孩子长大成人，承担家庭的角色，扮演母亲的角色，这里面获得他人生的价值感、满足感，我觉得这样很好。但你不得不说，我们对于无论是事业也好，职业也好，或者人生走向也好，有太多太多想要去探索的边界。那探索的边界，无论它是不是能够协同，它本质上是一种能量的争夺。但这个生命的来临，你从玄学或者从底层的一些 buff 的角度上来讲，它有可能增大我们的能量，但是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后悔，万一它吸食了我的能量呢？万一它夺取了我的能量呢？那我会不会我的人生走向就有所改变？那我可能就像我的人生的另外一个脚本，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就是我们的事业上升期打得这么的好，这么的响。这个肯定是要去做决策的，尤其是我们还是一个女性，因为说实话你是一个男人的话，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决策的问题，你只需要承担一定的经济，一会儿我们会算经济账，你只需要去承担一小部分的身体成本，几乎不会影响你的职业安排、人生规划，甚至是你的旅行安排、旅行计划。但你作为一个女性，你要有那么长的时间在备孕待产，或者说一姐你现在在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去担任了这么重要的职位，你的时间、你的精力怎么有可能再去分给另外一个生命去孕育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我现在的时间，我觉得我现在的时间连分配给我自己都不够，所以我就会反反复复的纠结，我有没有多余的心力能量能够完完全全的为这一个独立的个体去负责。这个其实是让我很犹豫的。但当然我们之前在人生的很多次人生自我探索的播客里面，我也去表达我的价值观，就是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尽可能的去多体验，多开副本，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才算值。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说我是一个坚决的
丁克。
对，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生下一个孩子，尤其是和你的爱人，你们有一个生命的延续，参与了这个生命的，尤其是人生前半阶段的成长，然后去见证一个怎么讲呢，就是
生命吧，我觉得，
对，它的过程也是人生一个很有体验性的副本。这个其实对我是有致命吸引力的，但是这个推的力和拉的力都太强了。推力和拉力都特别强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神奇的状态，就是最近大张伟老师又很火的那一首歌《静止》。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静止的状态，就是别人问到我的话，我就基本上也是一个大脑宕机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回答。
虽然我们这一期播客也不是聊解决方案，但是就你刚刚说这个话题，真的是我觉得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几乎你想的这些所有的问题我全部都想了一遍，而且我非常清楚我本身是喜欢小孩的，所以我们俩的状况我觉得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但是肯定有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那个阶段还没有到。你想我们之前聊了那么多期，比如说工作的选择也好，辞职也好，或者关于很多自我的探索也好，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朝着一个方向，一个大的框架准备，然后那个机缘，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事业和人生走向，它自然而然就来了。就像我们上次或者上期聊到沉浮实验的时候，现在你和我可能会对生育有一些不确定性，或者有一些小的恐惧，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让我们感觉好像确实不是叫做没有能力，而是说没有那种状态去成为一个母亲，或者说从家庭的维度去建设一个家庭的状态，它不是我们当下此时此刻三个月半年的主旋律，但是不代表一年后两年后我们仍然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大家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只需要去面对当下，就是我暂时或者说你暂时我们并没有那么想生育，但是我们会有这个长远的规划的可能性放在那里，那对我们来讲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身体防护，或者做好一些像你说的一些 plan B 或者 plan C 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我们俩还要去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些话题，就是你除了纯自我的意愿之外，还有受别的因素影响吗？因为我们俩谈了很多个人的偏好，实际的还有很多很多情况和很多很多的复杂，你有去考虑过吗？或者说我们大家还会做哪些考虑关于生育这个话题？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像经济也好，就像时间，就甚至是你说的一些职业的安排，甚至职场歧视等等等等。
没错，我觉得太有了。就是关于我们身上的焦虑，我大概用一句话总结，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主播，就是随机波动张之奇，他曾经说过一段，尤其是在35岁前后的女性最容易有的有关生育焦虑的一种心境，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他站在人生的这个站台，然后看着生育的这趟列车从他面前缓缓开过，但是他没有上车， 人在最焦虑的时候，你想你等车，如果这个高铁它已经过站了，或者它还没来呢，你最纠结焦虑的时候就是它要进站了，但是你担心你可能赶不上。但事实上，无数次人生推导出来的经验教育告诉我们，你赶得上赶不上，你的生活都会继续，永远都有解决办法。你可以补票，你也可以不上这个车，你甚至可以再买一辆，或者 anyways 你有1000种方式到达你的终点。所以这个焦虑可能是在于个体的焦虑，是在于生育时钟来临之前的倒数。但就一姐你刚才说的现实的意义，那简直太多了。就是不仅仅是我们，你看看现在社会的生育率，不仅仅是女性，很多男性他也不敢生不想生了。我们就来小小的去看一看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大家基本上，我身边认识的尤其是相对更年轻的一些的人，他基本都不生。而且特别好笑的一点就是，我前两天还在小红书看那个小红书直播，就是看李诞嘛，他在直播间卖他的牛脆脆，然后就很多人刷屏说，诞总这么有钱怎么不生孩子。李诞说，我就是不想生啊。然后就有人问他，那个，那你不怕你后悔吗？诞总说，后悔就后悔呗，人生后悔的事儿不还多着呢，你还差这一件呀。我真的是要笑死了。但话说回来，就是现在很多这种佛系人他不生，就是因为我听到不止一次的说法，就是说对这个社会对于未来没有信心。就是他一方面是自己，我们一会儿可以大概让一姐来算一算，我们现在在所谓的一线城市两个人共同抚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不然一姐你就来小小的算一下，我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更加现实啊或更加窒息的问题。
因为生育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很多客观话题啊，就刨出我们俩浓浓的这种自我意识或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考虑，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假设他没有这么强的个人 ego， 他可能更会去正视或者面临生育这个问题。反正生的人变少了，我觉得不用说数据了，大家都有非常多的直观感受。但是为什么大家就是在现在当前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下越来越难，或者是越来越不愿意去生育？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啊，结合周围的很多很多的例子，因为我会比你稍微年长一些，那我身边还是有很多没有生育的群体。帮大家总结一下，其实第一个点真的是直接的经济压力。因为经常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生育有时候不是亲情账，就不是说我想要一个小孩，或者说我想要天伦之乐，我们就真的能够去实现。咱们就以北京为例，当然我们俩的条件可能是能够去支撑的，但是北京有那么多的人，你先猜一下现在比如说北京平均的工资大概有多少。我专门去查了一下社保的数据啊，就是有两个，就是一种是那种非私营单位，就是大国企。
大国企北京的平均年收入对吗？大国企的年收入平均10万一年。
这个比你想的高一些，这个有20万。但是呢，它非国企的，就是纯私营单位，普通工资，普通人的工资平均下来就是10万。你这么看，北京的国企待遇还不错，但是普通的企业平均工资就是10万。那假设我们都是好一点的工作的，我平均年薪20万，但是因为北京的平均房价是6.5万，这都是24年的数据啊。那6.5万的情况下，我们要生育一个小孩，而且北京有好多好多的北漂，就像你这样的纯北京小孩，可能家里已经有房了，也有地方住。那对于北漂来说，如果我要在北京养育小孩，我可能还得考虑谁的父母过来呀，或者是是不是需要一个家庭的阿姨来支撑。那这样你算下来，你的房子肯定得是3个房间的3室。三室的话100平，6.5万一平，那就是650万。那假设我们俩都是非私营单位的国企的高工资的人员，20万，我加起来40万，咱俩就是不吃不喝，那买房都得要快20年的时间。
嗯，
那谁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真的是有房子住呢，而不是住在出租的房子里？可能我们自己独生或者我们谈恋爱，有时候租租房大家也无所谓，但是当你真有小孩的时候，你希望稳定的时候，大家肯定都会更希望给小孩一个更好的环境，就是我去买套房。
嗯，
那我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两个人不吃不喝才能买一套房，我怎么再去养育我的子女呢？ 更别说其实本身养育子女的费用也很高。
对，
比如说我们，我觉得至少能够算两笔吧。那第一笔是纯教育的，这个我是看了一些报告，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教育平均支出大概是50万元一个，这个肯定算的是低的。因为你想，我们身边还有一些，假设我上国际学校的类似的，那可能一年就得要个20-30万。那刚刚说的50万，如果上大学再加上4年，大学的花销其实会更多一些，可能就是70-80万。那如果出国留学，那动辄就是100-200万，这个是纯教育的成本，它的 cap 会非常大，可能从50万到200万、300万、500万都不等。这说的可都是百万这个单位啊，咱的单位都没有用千，都没有用万了，用的都是百万。
嗯，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平均的养育成本，从0岁到18岁，在北京大概是要100万，普通的城市可能就是40万、50万。等等等等，这里会有一些很夸张的，现在的大家的吐槽就是，纸尿裤也很贵，校服都很贵。
对，没错，私立学校，你再不要说请一个课外的家庭教师，带着他们暑假去游学，给孩子培养一个兴趣，或者你送他每年寒暑假的时候去一个国家旅游，这些钱基本都加起来的话，说实话，现在养育一个孩子就是得靠父母双方和父母的父母两个家庭的4个人，或者说是6口人才能养一个小孩。而且如果现在你再加上2胎和3胎的话，这个成本又是进一步提高。所以基本上生娃如你背上了那个房子的贷款，你房子的贷款断供也就断供了，但是这个娃如果生下来，从你生的那一刻，从你建立档案，因为身边我们生的孩子也很多了，到孕检，到你是要不要月子中心，到你要不要找月嫂找阿姨，到你给他上什么样的学校，到公立到私立，各有各的卷，各有各的开销，你确实是一笔很大很大的经济支出。所以就光是经济的这个问题，就已经让非常非常多现在的适婚适育的已经完成了结婚这一步的家庭望而却步。就你更不要说现在还有很多人因为经济的压力，他可能连婚都不会结，连对象都不会找，他就更不会考虑生养小孩的这件事儿了。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且刚才一姐说的是直接的经济压力就已经这么多了，带着我们算了这么多的账。所以如果假设我夫妻双方在北京的大国企不吃不喝，这样的话一年攒下来30万，因为我赚40万我得花10万吧，攒30万的话我也得将近20年才能把这个房子买下来。这还是再不要说他吃喝拉撒的这些直接的经济成本，那很大一部分其实悬在我们身上的，尤其是对于女性身上的，可能就是间接的经济压力，
嗯，
就是我们付出的机会成本和时间上的成本。这个我觉得一姐你应该特别有感受，因为你身边包括你的闺蜜，大家生养小孩的，这是面临的非常非常现实的因素。
没错，最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两个周围女性朋友换工作或者找工作或者 lay off 就是裁员的一些经历。就是有一个好朋友，他们的公司刚刚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调整，那做了一个规模化的裁员。他平时的绩效真的是不错的，而且在公司很多活动上都还算比较崭露头角，但他就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裁员名单上，非常非常想不通。我就问他，因为他会因为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力上或者哪方面有问题，我当时就直接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那被裁掉的这些人有一些共性吗？因为我当时就在想，
加薪
他又还比较优秀，那为什么会被裁掉呢？我就问了他一下，然后他回去一查，一稍微一打听，其实果然裁掉的全部都是30岁左右或者30出头的，非常夸张的是未育的女性，就是他觉得你可能到这个年龄了会生育了，直接就因为一些业务收缩直接先裁掉的就是这一批人，你都没有生就遭受到这种歧视了。那当我们真正生育之后，我也看了一些调查，就是确实有28%的女性因为生育遭遇了收入的下降，
嗯，
还有27%的女性是面临生育之后再就业很困难，也有10%的女性是被调岗或者劝退的。你看就像我那个好朋友一样。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因为我最近有一些工作变化，所以有很多过去 的一些朋友就开始更多的 catch up 了，更多是女性的朋友，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生育了小孩，所以在职业方面没有花太多的心思，那现在小孩可能三岁了，五岁了，相对稳定了，我想要再回到职场，我应该怎么重新开始？你想一下，他们用的话都是重新开始，这就意味着在生育和工作之间，在处理的不好，或者是工作单位有一些歧视的情况下，对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肃和困难的话题。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种刻板印象，但确实是我身边我的好朋友，他们在一些很大的企业里面，或者在一个比较大型的创业公司，如果他的领导或者大大领导是女性的话，基本上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你看这两个问题都是连着的，社会的一个群体的偏，我们不能说就是歧视，或者大家就是会问，我承认我自己也会有，虽然这样很不对，当你知道一个非常有钱很有权力执掌了公司大事的这样的一个很有 power 的女性角色的时候，女性领导角色的时候，大家一般在茶余饭后讨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她有老公吗，第二个问题就是她有小孩吗。但是我身边的这样的，我身边的例子就是我身边两到三个比较好的朋友，他们的大 boss 或者最直接的大大 boss 是女性的，这些角色里面基本都是没有小孩的，或者是结了婚没有小孩，或者是连婚都没有结的，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相对现实。我还特地也去印证了一下我有没有以偏概全，但是这个是我问的 DeepSeek 问的 AI， 就是女性的工资水平每提高1%，生育意愿也就会随之下降，这个是他们也是在一二线城市做的调查问卷嘛显示，也就是说女性的月平均工资越高，她的生育的意愿就会下降。我觉得不仅仅是生育意愿，还有她给孩子找配偶，给孩子找爸的可选择的空间就很小，或者说是她留给自己思考孕育孩子的这件事情的时间也会变少，多因一果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导致了她越来越不想生孩子。所以这个其实关于生育和工作的选择，为什么是女性要来面临这个问题，真的这就是一个社会性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的失衡。
没错，然后刚刚我们俩聊的都是一些比较被动的，比如说经济的压力或者很多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但是当然了也不完全都是这样，因为其实随着我们受教育的程度，我们国家整体受教育的程度，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越来越高，然后再往下到00后，他们从出生到现在是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代，接触到的信息和观念都非常非常多，不像我们或者说我们的上一代更多是在相对传统的社会理念下生长起来的。其实也有一些非被动的情况，就是大家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变革，这个变革就是在于生孩子或者生育这件事情，从一个过去曾经大家口中的必选项，就是你必须生，或者说一个女性不生孩子你就不完整，再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可选项，就是 like 生命在于体验，我可以体验我也可以不体验，就无论如何是我自己的选择。那这里面我觉得还是有好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层级吧，可以去讨论大家的一些观念变革。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女性的个体价值在我们的心里是优先于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就是我生下来我并不是为了要去当别人的母亲或者是谁的妻子，我的存在和我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我可以去爱人，我也可以去和大家建立 connection， 我也可以负责，但是我的存在的意义是在于我自己。那我当我们的自我价值置于生育之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管是结婚还是生育都会更去关注我自己到底舒服不舒服，我想不想要，而不会去再受到更多社会观念的一些绑架。
没错，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一代人大家受到的信息没有那么闭塞，或者说是我们有了更多的个体价值观，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所以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我可以用觉醒这个词，就是我不是天生生下来就是要当谁的母亲，我不是天生生下来就要当谁的妻子的，我的个体价值肯定是要优先独立于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的。现在很多的女性，大家养一个猫猫就可以了，养一个狗就可以了，我有那么多的 体验可以去做，我有好朋友，我有我的工作，有我的兴趣，有我的爱好，而且现在也是一个很倡导女性同盟、女性互助的一个社会的时代，所以大家说实话连婚都可以不结了，那娃自然而然也可以不要了。所以刚才一姐说的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大的变革。还有另外一个蛮大的因素，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体小小的补充一下，就是互联网，就是因为我天天会去刷小红书，就是大家发一个就是聊一聊现在没有生孩子的后悔了吗，或者生了孩子的你们后悔了吗，你就去翻那个评论区。还有我不知道是不是引流帖，就是生了孩子什么半夜孩子哭得撕心裂肺，老公在旁边睡得像猪，我现在想什么一头跳下去，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多带有鲜明的价值观或者对强情感对立色彩的，也我不能说他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风向的作用，但是它绝对有小小的推波助澜。就大家天天会去印证、去看生孩子后悔了或者不生孩子很爽的帖子，而且在社交媒体或者传统的媒体也在有意或者无意的，我承认生育一定会有创伤，但是现在的某些网络也好或者一些过度的传播也好，它在利用或者放大这样的一些生育创伤，也起到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吧。反正我自己是真的会被吓到。
哦，对，这个就是因为在之前的，我们如果纯是从经验来看的话，可能我们周围的例子相对都还好，就是生育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它并不是一个死亡率特别特别特别高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动作。但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可能更多的都是负面的消息，但如果是好好生的相对顺利的，他可能不会有非常强的情感动机去写那样的帖子，反而是有一些没那么好经历的。就像我之前做近视眼手术，我在手术前几天看那些恢复的不够好的帖子，就吓得我半夜就是直哭，然后我都不敢去了，直到我的对象或者父母都陪我，然后都一直在鼓励我说，他就是一个，你看大家都在这里排队，五分钟进去一个，五分钟出来一个，所以你看从概率上来讲都很低，我仍然吓得半死。那像刚刚这些，像漏尿呀，或者产后抑郁，或者很多的后遗症，也真真实实的会吓到我们。这个就是互联网上就是更多都是负面消极的声音出现。
嗯，而且还有就是再补充一点，现在未来为什么那么多的女性或者家庭选择不生，我可以说就是因为大家的见识更广了，选择更多了。因为我说一句不太政治正确的话，可能在过去的20年30年，你一对儿正值风华正茂的小年轻，你们结了婚之后，你们不生孩子，可能没有特别多的事情可以做，就大家可能都是5-6点钟下班，然后大家在一个院子里面看着孩子做作业，或者家长里短的在那里串门。所以在我们父母那一代的脚本和叙事里面，生孩子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一个必选项。那刚才其实我有说到，无论是随着女性的她的薪水的增加，或者在职位里面职位的上升，她的生育意愿会下降。那与此同时，无论是作为女性，或者是现在更加年轻的家庭的个体，夫妻双方因为受了更多的教育，大家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价值观，看过了更多的事情，它可能也是会造成生育年龄下降的。而且这个也确实在调查中有显示，就是在普遍在高学历的女性或者一线城市的家庭群体中的调查，可能只有28%坚持他是一定要去生育的，但可能在2-3线或者是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低于本科的这样的一些人的调查问卷受访显示的话，可能有将近41%的家庭选择生育是他们的必选项。所以可能还是从观念来讲的话，受教育和工作程度的条件的提升也在改变或者重塑了大家一部分的生育观。
嗯，在这个背景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有了选择，我的时间可以支配的很好，我可以去体验很多的事情，我不是在一个相对单纯或者单调或者没有那么忙的空间里。那在那样的背景下，其实生育小孩养育小孩也可以获得更多的乐趣和体验，我也把这份时间全部都花出去了。
对，
那你这样说，我觉得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这种想法，就是生育不是必选项的群体越来越多，那我们作为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从众心理的。那在 之前的年代，如果你不生小孩，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奇怪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心理压力，觉得我跟别人是不是不一样，或者会有更容易产生一些对自我或者对于家庭的一些怀疑。那在现在这个背景下，特别是大城市，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群体之后，那不愿意生育的人会觉得那这样的群体也有很多，其实我们也都是有互助的，我也并不奇怪，我就可以更多的去坚持自己所想，那我想生就生，不想生也可以不生，有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做了同样的选择，而且大家也有很多人是并不后悔的。
是的，因为人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群体化的生物，你们所做的共同选择，或者我们所说的你的同类人越多，你越有可能去做出趋于自己内心想法的决定。所以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我和我的闺蜜群里面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姐妹发达以后一起去住养老院，或者对，前两天我闺蜜还在我们的那个姐妹群里面发了一个也是视频号，就是一个几旬老太然后在那里玩，然后大家就花钱雇，当然可能也是段子啊，我觉得这个视频还蛮心酸的，就是一个七旬老太花钱请一群长得特别凶神恶煞然后看上去特别强壮的男士吧，然后假扮成自己的子孙后代，然后每个月去养老院看他一下，提着东西，那其实那些人都是他雇的，然后来证明自己有儿子，然后才能让养老院不欺负他们。这虽然有可能是一个剧本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呢既理直气壮也有点心酸。理直气壮是我们现在已经群体已经团结到这种程度了，就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选项能够来建立这样的团体或者共盟，来为我们的养老生活或者以后半失孤生活半非自理生活找到一个可行性。但是大家还是要，可悲的就是大家还是要提防着可能会被互不攻打，可能会被欺负。所以我觉得这个视频编排的底层虽然是带有了不生的一个主题，但是它感觉还有一点小小的，如果我给我妈
诙谐幽默，
对，还有一小点小小的黑色幽默。但确实就像一姐说的，就是这样的共同群体越来越多，我们会相信社会它肯定会向一个更加高级更加多元的分区去走，毕竟有这么多人，其实就是社会上本来就没有路嘛，但是这么多人他选做了这个选择，那我们可以去看看现在的日本社会，有那么那么多的非婚生的一些家庭，或者说美国有那么那么多的不生育，或者说是他们的家庭形态甚至是法律的结婚的形态都有那么那么多种，大家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可能性，所以才能够更加理直气壮的坚持现在的选择。好，那说了这么多，我还要回到我们一开始的话题，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不生的主观原因、观念原因、社会现实的原因，但是我想问一问一姐你，因为你说了第一你不是丁克，第二呢我们现在也正处于35上下这样一个所谓的生育焦虑啊、生育时钟之间，但是呢第三点你又不焦虑，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者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想好你生不生或者什么时候生。
嗯，这个问题
够尖锐吗？
就是其实蛮复杂的，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尖不尖锐，完全是在于每个人自己心里的答案。就是假设是3年前，我自己正在非常激烈的去思考或者面对这样的问题，甚至父母啊、亲友的一些督促，我可能会非常烦躁。可能我们一讨论这个话题，我整个人就炸毛了。
就是我现在。
啊，真的吗？所以这问题的尖不尖锐完全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焦虑。就我之所以能够度过这个阶段，确实是因为我想明白了一些事情吧。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直面自己的内心，我们到底希不希望要小孩，或者是我们到底想不想不要小孩。我觉得这个话题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我们30出头之后，就像红红说的，你前面讲了那么多焦虑，那么多社会的压力，那么多情况，包括你自己的不确定，但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我个人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你想不想，你自己想不想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你看到对方或者别人有非常幸福圆满的家庭，你看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去描述别人的某种家庭的时候，带小孩的，我们第一个词可能就是圆满。所以我觉得在人类基因延续了这么多年的当下，那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圆满的，不代表没有小孩是不圆满，但是有了小孩之后 的某种家庭氛围，在我们的潜移默化的意识里，我刚刚脱口而出就是圆满的幸福的家庭。那你会羡慕吗？或者说你会想要吗？或者说你会希望自己拥有这一种所谓的圆满吗？这个其实是你和我们自己要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定因人而异的，因为你的家庭和我的家庭，我感知下来，虽然咱们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总体都是充满爱且幸福的，所以我们自然可能会认为那样的状态是一种圆满。但是还有一些人，我周围还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愿意生育小孩，因为他们不觉得家庭是圆满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们这样幸运，拥有真的很爱我们的父母。有一些人的原生家庭相对是破碎的，比如说有过父母出轨，或者是父母酗酒，或者是离婚，或者等等，或者性格不够好，或者太 push， 或者青春期大家没有相处好，或者是从爷爷奶奶带大的再转向父母的一些不适等等等等，会有一部分人的家庭是没有那么幸福的，所以家在他们的心中就是不够圆满的，他没有觉得这是圆满，所以他会有更多的强烈的意愿是我不一定需要小孩。所以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答案，就是你到底想不想要小孩或者小孩组成的家庭，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所有的催促，所有社会对你的要求都是辅助，因为最终它会成为你自己要去面对小孩那么那么多年。如果是靠一些外界的影响来 push 你做这个决定，我觉得你或者是我们大家在之后的一些时间里一定还会因为这个问题 suffer。 就是小孩生出来之后，我可能会想我就要去给他倒尿布，我们要晚上不睡觉去哺乳等等等等，那我们自己会不会去烦躁或者暴躁或者后悔自己的决定？所以我的点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想清楚，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话题。
好，所以刚才一姐说了这么多，那回到我刚开始问你的问题，是不是在你目前的个人选择和判断下，你是认为养育一个小孩对于你的家庭而言是一个圆满，而且你已经认为这个是让你圆满的一种方式，就是在你的个人选择和价值判断下。
是的，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点或者时机，但是你对于这个判断你其实已经自己想得蛮清楚了。
没错，
我其实刚才在你说的那个分类讨论的那个点，就是你是否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圆满，然后去做原生家庭的分类讨论，我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身边有相当大一部分不选择生孩子的我的朋友，或者比我更年长的一部分人，他们就是如果是足够坚决，我发现当生孩子犹豫不决，说没有钱啊，说经济压力，说可能会影响我职业发展的人，他们都是中间派，都是摇摆派，很少有人是因为经济原因选择我一定不生孩子。因为咱们退一万步讲，在现在这个社会，你只要勤劳一点，养一个孩子分穷养富养，你总是可以把他茁壮成长，养得健康长大的。但我身边有两类坚决不生的，要不然就是因为他成长的原生家庭的土壤不够好，他作为一个小孩，他没有从这片家庭的土壤中得到滋养，他觉得他就是一个受害者，对家庭失望，所以他坚定的不会把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创伤也好，将自己的孩子经历一遍，所以这个是他认为他的家庭不够圆满导致的。还有第二点，就是一类朋友他们选择不生，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够好，是因为他们本身很喜欢孩子，但是因为现在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对这个社会，对于保障，对于独立，对于女性，对于弱势群体的很多不太完善或者还有待进步的地方，他们是极度失望的状态，所以他们是对社会失望，也选择不把这个生命和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是我两类身边最坚定的群体。但话说回来，说到我，其实我确实很认可你在一开始说的你生孩子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且我说在这里还，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个人的一个对话，也不代表就是要给大家做任何的价值判断。但是我是跟我父母的一次聊天中，我是这么说的，因为我的父母很爱我，我虽然在播客里面有的时候经常吐槽我爸吐槽我妈，但是我真的也是一个在特别充满爱的家庭氛围家庭条件中长大的小孩，所以我在和我的妈妈之间长达了很多很多年无数个回合交锋中，就是我们俩都很累，两败俱伤，我也经常去说很硬很重的话去伤他心，之后我又拿微信补了一句，就是我应该是会生这个孩子的，是因为 我足够爱你，就是我跟我妈妈说，如果生孩子能让你感到这么幸福的话，或者说我不生孩子会让你这么难受的话，我可以不喜欢这个孩子，但是因为我足够的喜欢你，我可以去生一个孩子。这个是纯粹我自己的价值观，大家也不用来去榨汁，但是我的内心是这样去想的。这可能就是原生家庭或者你自己本身而言的那个价值存在给你的决策做出的一些深远的影响吧。
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因为在很多人的概念里，为了父母生小孩是一种父母对孩子的情感绑架，但我从你的话语中我感受到，其实你的母亲或者父母不是那种道德绑架的形式在要求你，而是他真的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所以他希望你去体现。其实我妈妈也给我说过同类的话，但我现在可能好像还没有到那个阶段，说我因为父母这么强的期望去做这个动作，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本来我确实就是喜欢小孩的，只是我总觉得自己的心智也好还有各种条件也好不足够成熟吧，因为现在的重心，我个人的重心有很多很多还是在事业上。
嗯，其实我们讨论也到比较后期了，也仅仅是在说自己的一些，我们真的是不把大家当外人，把自己很私密或者很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感受都探讨在这里了。但我觉得有至少有一点可以让大家做参考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尤其是在面临人生重大决策的档口，你永远是要因为爱而去做这个决策，而不是要因为怕去做这个决策。如果把这个决策去应用到是否生育这件事上，我觉得如果你想生孩子，一定是因为你足够的爱这个世界，你想去探索这个世界，你足够的爱这个小孩，你有这个生命力，你足够爱你的父母，其实都算。但是如果是因为怕，就比如说怕香火得不到延续，怕没有人，
怕没人养老，
养老，我个人觉得这个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决策。就是大概率也是会后悔的，因为没有人保证你现在孩子啃老还差不多，还给你养老，基本是不可能的。
对，我觉得我的这个观念其实也是在最近的这些年才逐渐成熟的，就是我在30出头或者甚至30之前去想这个话题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经验也没有这么丰富，心智肯定也没有这么成熟，就是一毕业就工作了，然后工作了，很努力的工作了一些年头，就到了一个30岁之前的，当时不是最流行的话是说女孩子如果要生育最好是在28岁之前，最好是在读研的时候，最好是在25岁，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会被吓到，而且被吓到的原因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在考虑我要不要因为害怕去生育一个小孩。怕什么呢？你说的那些每一条都击中了27、28岁的我，怕没有人给我养老，怕孤独，怕死亡，怕死亡的时候身边没有人陪伴，就是是一种很焦虑或者说很不成熟的表现。我也非常庆幸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就稀里糊涂的去做了某些决策，或者就生育了小孩。就是假设我真的要生育，也是在我现在这个 basis 的基础上，或者在事业有成或者状态更合适的情况下，我去生育这个小孩，我都会更有自信，是我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而不是哦，因为我害怕，所以我要生一个小孩，我去照顾他，我希望他也可以回报我。我觉得当我们是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当我们自己的爱是更丰满的时候，我愿意去付出和支持更多，而不是索取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才会是一个真正好的状态去生育小孩，或者说做这个决定。哪怕我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不生育小孩，可能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对亲密关系的一种和解。就是因为生育小孩之后你对他会有很多预期，就像父母对我们一样，但是最终我现在在我身边，我在工作，可能暂时假设我已经生育了，我有非常多的时间要去上班或者出差，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陪我的父母，或者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的小孩或我的伴侣，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自己和世界和各种各样的关系相处。而我曾经有一个焦虑，就是我生了小孩之后，我会不会非常非常焦虑的要参与他的每一分每一秒，就像之前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时候的某种表现一样，就是他会非常为你 担心。我觉得要想明白这些问题，不为小孩过度焦虑的时候，可能才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其实刚才一姐描述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就又回归到了我们要先拿到自己的圆满，再去考虑是否生育做这个决策。因为一姐她觉得可能有一个小孩对于她而言是家庭的一种圆满，这个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你是否做生育这个决策的基础上，是要建立在你是一个圆满的自己的基础上去做这个决策，你才是大概率不会后悔的。因为它并不能填补你自己身上的缺失和幸福。如果你期望通过生育一个孩子来挽回自己的焦虑，或者来实现自己童年的创伤，基本是不可能的。或者你是想要通过这个孩子来，当然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少了，来挽回另一半的心，让另一半更加的爱你，来提升自己的家庭地位。就是所有因为避险焦虑怕做出的这个决策，就大概率不是一个明确的决策。但如果你是一个圆满的你自己，就像一姐说的，你有能够溢出的爱，你有能力，就无论这个能力更多的是你自己精神上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在于物质能力或者经济能力，你愿意去把这样一个生命带到世界上，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的不好，那谁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要一切都好？我们自己现在太强调原生家庭了，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一个小孩，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任何一个大全户人，多么成功的人士，他不可能原生家庭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就又回到我们上一期假生事和真本事那一期，你觉得你可以，你觉得你配当一个爸妈，你就是配的。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那也不要 push 自己。相反，生孩子并不能帮我们解决焦虑，或者帮我们得到更多的爱，那不生孩子也不会让我们得到或者失去什么。我相信就算不生孩子，我们的人生也不会轻松很多，依旧有你需要解决的很多的焦虑和课题。你不是因为没有生这个小孩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的，你升职加薪还是因为你的优秀，或者说是你也不是因为不生这个小孩就有那么多的自由。这个生和不生并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解，而是人生你自己选择的一个平行的选项。
没错，红红刚刚其实提了关于很多体验的问题，那我在这里也特别想问你，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点是，可能对于小孩的感知和概念，你自己还没有那么清楚，你更多的出发点或者说暂时短暂的想法，是因为妈妈觉得这样特别特别幸福，而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表达，那你是愿意为了某种回馈或者是某种潜在的幸福的延续，能够让你去有这样一个相对的决定。但我特别想问你，你对小孩，你对生命，你对新的生命或者某种情感亲情幸福的延续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会影响到你的未来的决定吗？
一姐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深刻，说实话如果不录这期播客，我也不会把自己剖析的那么深。但是就我在探索我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我大概率不是一个丁克，但是我这个不丁克并不意味着这个，我不知道我父母听不听我们的播客，听到了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是很传统，很哎，不能这么说，爸爸妈妈我很爱你们，但是我定义的爱更多的是人类的一种大爱。就是如果我的生命够圆满，我要想去探索到生命的体验和人生的副本，我只需要把我的爱去全面的灌注孕育到一个生命，参与见证它的成长过程就够了。说实话它不一定非要是我的基因。说到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还要，反正我
这个话题好有趣，
对、
嗯，
我父母可能听到会比较炸裂吧，当然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生育观，或者他们那一代人关于血缘代际宗亲的一些深入骨髓的观念。但是其实你作为一个探索世界的个体，人生是完全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的。你像现在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有那么多的同性恋人组成的家庭，或者非婚家庭养育的新生儿，他们可能大概率也是通过领养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共同的去孕育这个生命的。那这样的生命或者这样的家庭的组成，它就没有足够的意义吗？这个人的人生他就没有圆满，没有体会到足够的大爱吗？我自己认为我的基因就咱那点基因， 我是认为人类是一个共同体，我也没有觉得我的基因要优秀到一定要去延续下去。所以如果我将来能够有，当然我并不说一定要去领养一个孩子，我有可能也会自己生，但并不因为着我是因为我爱我的母亲或者我的母亲爱我，我们两个本身的血缘要把一个血缘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而是和这个孩子一起去完成探索世界体验世界。我看着他，他有他自己的课题，但是我通过孕育陪伴见证这样一个生命的成长，我可能更多的是要完成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认识，还有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生命的探索。因为我始终认为人类可能是一个共同体，就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过了这个生育年龄，可能我已经40岁了50岁了，如果我真的有特别强烈的欲望，我真的是想要去参与到一个生命中了，那其实我是有办法，我是永远有，这不是一辆错过了就后悔的列车。这也是为什么我已经放下了对于这件事情的焦虑，是我们永远有机会。而且关于人生副本的选项下，我之前那套人生副本的理论我也想通的一点就是，你的人生只能活一次，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打完所有的副本，这完全就是一个伪命题。你生了孩子，有你生孩子体验的副本，你也必然会因为你做的这个决策丧失了体验很多新副本的可能性。而如果你选择没有生孩子，你也可以去打其他的新的副本，没有存在生孩子的生命就是完整的，不生孩子的生命就是不完整的这一说。我们只要认认真真的把我们拿到的这个游戏开好，尽可能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体验，那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体，在这个宇宙或者在生命之河流淌的这个短短的一瞬间，我觉得就足够了。那如果我有溢出的爱，我可以把我的爱陪伴到这样一个生命的成长，把人类共同的爱和生命延续下去，我不在意他到底是不是谁的基因或者谁的血统，因为在我的感情中我们都是人类。这个说的可能有一点点不能说抽象吧，但我确实是这样去想。
哇，我觉得你的这个答案其实比我的问题或者说我本来想和你探索的部分要更加的深刻，也真正的击中到我了。就是我觉得人的终极命题或者说人类我们的终极命题其实不是血缘，不是孩子，但可能是生命的尊重，也可能是爱。那生命和爱这样的一些关系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一定要是通过血缘来完成吗？其实你说这个会让我想到一些别的关系，其实比如说伴侣关系，伴侣是要在你的手术台上签字的。有一种说法叫做你选择和谁结婚就选择了把命交给对方，但其实你们俩之间完完全全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那也有很多很多的伴侣并没有生育，他们中间也并没有任何血缘的羁绊，他们一生都过得非常非常幸福。再比如其实我家里有两个表妹，他们其实是我相对最亲的同辈的亲人，但是我们互相在对方求学的过程中，就是我知道她是我妹妹，她也知道我是她的姐姐，但我们的关系是从最近3-4年才开始变得非常非常 close。 那换句话说，即便我们有很强的亲缘和血缘关系，当我们彼此没有参与对方生活，没有给予对方关心和爱的时候，我们这层亲缘相当于可能在当时的我心里，他们不排除甚至没有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同学那么重要，可能我对他们或者他们对我的感情也没有那么的深刻。但是当我们真正基于亲缘，或者说也不是基于亲缘，是基于更多的共同兴趣或者对互相的关心，参与对方的生活，一起旅游，互相解决问题，陪伴之后，我们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厚重。我相信这样的厚重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些血缘关系，而是实打实的我们参与了对方的生命，也进入了彼此的生活中。回到红红刚刚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一点，就是爱和参与和关心等等，这些才是关系的终极答案。
我特别的认同，因为刚才一姐在举例子，我想到了非常多彼此恩爱相伴一生的伴侣，可能他们没有选择生育，但是他们携手非常圆满的走完了生命。也有特别特别多的例子是那些在我的眼里不配作为人父人母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仗着给了对方的孩子一颗，我就直接说一颗精子或者一颗卵子，仗着血缘的基因，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担得起 作为一个生命的守护者的责任，那他们也不配去参与到这个生命的人生。我觉得走到自我探索的这一步，我们就是想和毕业生分享我和一姐聊到这里的一些感受，就是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所见的，我们所想象的大得多很多，丰富的多很多。如果我们的生命来到这里的历程可能就是探索自己的话，我们就不要浪费人生这张门票，也不要活在你所谓的亲情或者父母或者大众舆论的那些很封建很陈旧的传统的叙事里。我们不用只看见那一条线性的人生路径，无论生育或者不生育，其实都完全不影响我们活出特别美好的人生。
啊，这一期真的是感悟良多。其实我自己关于生育不生育心里有了相对比较明确的答案，但是通过这一期的更多的碰撞和交流，感觉对生命和爱的某种尊重和一种红红提到的大爱感觉又更升华了吧。所以在节目的最后也非常想祝福红红，祝福自己，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毕业生们去足够智慧的知道了解人生没有完美的答案，也足够勇敢的去接受任何一种生育或者不生育的结局，永远不要害怕，勇敢的去经历我们自己的生活。
就像一姐说的这句话，再好的选择都有取舍，愿我们永远不要害怕。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58期。那如果你听到这一期有特别的感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讨论，也欢迎随时赞赏本播客，让主播更有动力继续更新下去。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